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先强制社保再提高社保缴费标准，北京涨5%啊。第二个是川普给英国带去了2000亿美元的投资啊。第三个是中国要折腾中小学生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9月18号在斯塔默的乡村别墅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美英科技繁荣协议，协议涉及投资2000多亿美元。那么这项协议涵盖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民用核能以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等等，非常广泛的一个这个科技合作协议啊。那么目标是深化两国在尖端技术上的合作，建立技术同盟，巩固双方在全球科技领先领域的领导地位。那么协议中包括微软、英伟达、谷歌、 OpenAI 等科技公司在英国的投资项目。那么微软承诺在2028年之前投资300亿美元，用于建设云端服务和人工智能硬体，协助英国建设全球最大的超级电脑。英伟达则将会投资110亿英镑，在英国部署12万片人工智能处理器，建设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运算中心。谷歌也会投资50亿英镑，建设数据中心。英国政府表示，这些投资能为英国创造5000多个工作岗位。在联合记者会上，川普表示，英美之间拥有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无价，两国政府正在努力使这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啊。斯塔默说，美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两国在科技、金融、国防和能源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次达成的协议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协议啊。那么另外，川普在记者会上说，他将会在9月19号上午9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他期望在通话中和习近平达成英超剥离的最终协议。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已经和中方达成了英超协议，但是中方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比如要求美方承诺不再把贸易战升级等等，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依然非常牢固，不会离婚啊。第二，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有几个地方省在中小学将会从今年秋天开始实施所谓的春秋假。春秋假就是每年的春季放一次假，秋季再放一次假。那么目前计划实施春秋假的地方包括江苏省、四川省的成都市、广东省的佛山市和湖北省的恩施州啊。那么这些地方的教育部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增加假期啊，为了刺激消费。今年三月份国家发改委印发方案，方案明确提出鼓励设置中小学的春秋假，用来增加学期中的旅行出行时间，带动文旅服务的消费啊。中小学生又变成一个政策工具啊。那么9月16号中国商务部等9个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了19项扩大服务消费，其中就包括设置中小学春秋假。那么为了增加旅游收入，中国政府把中小学生当成工具和软肋啊。那么教育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啊。你要是在美国，如果要增加春假或者秋假这种整段假期，你必须征求家长老师的意见，再由学区的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而且要提前一年规划到这个学年的年历当日历当中去。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只要政府想挣钱，学生就是什么？学生就是工具啊。那打疫苗也是学生啊，买房子也是学生啊，学生是家长的软肋啊。 这是第二、第三。法国电视台报道，法国9月18号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要求撤回前政府的财政紧缩草案，保障公共服务投入，通过对富人或者大企业加税来减少赤字。这次大罢工是由法国所有的主要工会组织，那么工会表示有100万人参加，法国电政部估计有50多万人。参加罢工的包括教师、火车司机、药剂师、医院职工，还有青少年堵住高中的校门。法国1/3的小学教师罢课，98%的药房停止营业。英国卫报统计，9月18号当天，全法国至少举行了476场集会。法国警方通报逮捕了100多人。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是 5.5%， 接近欧盟 3% 上限的2倍。所以法国前总理贝鲁在2026年的财政预算草案当中提出削减438亿欧元的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服务，其中就包括提高医疗自付的比例，取消退休人员的税收优惠。那这个预算草案引发了强烈的反弹，结果贝鲁政府下台。贝鲁下台之后，新总理这个勒克尔奴没有撤回预先的预算草案，结果导致抗议活动更加激烈。那么9月10号，法国的学生团体、环保组织和左翼团体联合发起抗议活动，有几万人参加。从9月11号到13号，法国主要的工会举行紧急会商，讨论联合发起大规模的总罢工，正面的回应这股社会情绪。于是9月18号就发生了全国性的总罢工。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和德国数字企业联合会9月18号发布联合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针对德国企业的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总共造成了2892亿欧元的损失，同比增长 8%， 创下了新高。报告指出，对德国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的主要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报告里的数据来自对1000多个德国企业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损失包括生产中断、商业机密、数据被盗，还有法律和修复成本。在受访企业当中，87%的企业表示受到过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其中46%的企业确认至少有一次攻击来自中国，还有46%的企业确认至少有一次攻击来自俄罗斯。28%的受害企业确认攻击者是国家黑客，不是个人，也不是某个组织，是国家黑客。那么去年这个比例只有20%。报告还指出，国家黑客和网络犯罪团伙之间存在着交易或者分工，国家黑客通过暗网来购买登录凭证，然后进行更深层次的渗透。在2892亿欧元的损失当中，网络攻击占了 70%， 勒索攻击是重灾区，有1/3的受访企业在过去一年遭到了加密勒索，其中1/7的企业最终支付了赎金。第五，明报报道，香港沙田裁判法院9月18号审理了2名中国人利用虚假文件申请高才通的案件，然而这2名被告在法庭开审时以在中国生病为由没有出庭应讯。那么其中一名被告叫周玉山，27岁，他涉嫌使用虚假文件，谎称自己在2021年获得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学位，以此申请高才通到香港生活。另外一位被告叫孙其堂，47岁，他涉嫌利用虚假文件证明自己年收入超过250万港元。署理主任裁判官郑继航表示，以往同类案件的被告一旦回到中国就会装病不再出庭，他将会考虑发出拘捕令并充公保释金。另一方面，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联邦法院最近审理了七起案件，都涉及香港人用假学历申请移民。那边是中国人用假学历申请高才通，这边是香港人用假学历申请移民。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加拿大政府推出了救生艇计划，为高学历的香港人提供工作签证，方便他们移民加拿大。不过移民官发现有香港申请人通过代写或者抄袭的手段获得学历，在面谈的时候申请人对所学专业一无所知。加拿大移民部没有透露这些案件的细节，但是强调教唆移民 虚报身份的最高可判150万加元的罚款。这是第五、第六。旧时报报道，台北市国民党市长蒋万安将会在9月25号到27号去上海出席双城论坛。这是一个统战平台啊。那么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提醒蒋万安不得参与涉及台湾中央政府权限的事项，例如和中国大陆讨论两岸观光议题。梁文杰表示，台北市政府9月11号向移民署提出蒋万安及其随行官员前往上海的申请，陆委会和相关部委正在审查当中。梁文杰提醒蒋万安在中国访问期间有四点注意事项：一、不得与中国签署任何文件，例如合作备忘录等等；二、台北市政府与中国的交流应聚焦市政，避免涉及中央政府权限，比如两岸观光议题；第三，访问团不得参与中国的统战活动，并要注意社会观感，维护台湾的整体利益；四、如果临时新增与中国官员会面，必须事先向陆委会申报。台湾现在对县市长到中国访问非常谨慎，没有出发已经先提醒相关的事宜，干嘛？不能让他得逞啊，不能让他得逞啊，这是做得对的。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就是不应该让他得逞，对吗？啊，第七，中央气象台通报，台风米娜9月18号下午2点在南海生成，将会在9月19号下午到晚上在广东汕尾台山一带登陆，沿海登陆。登陆时候风力达到9到10级。台风米娜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9月19号到20号广东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地区的降雨量会达到250到400毫米。水利部9月18号对广东福建启动了四级防汛响应，并且点名韩江、东江、北江、九龙江要防范明显的涨水。那么香港天文台9月18号晚上挂起了一号风球，9月19号上午9点会提高到3号风球，晚上应该会挂8号风球。另外，菲律宾以东有一个热带系统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啊，这是一个大家伙啊，它的强度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成为今年以来南海和西太平洋最强的台风，叫台风王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劳工部9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23.1万，减少了3.3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2万，减少了7000。那么尽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下降，但是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仍然超过20万。说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啊，这也印证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9月17号议息会议后的说法。鲍威尔说，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一个奇异的平衡，就是劳动力供应在下降，但是失业率在上升啊。那么就是劳动力的供应在下降，但是呢劳动就业的岗位也在下降 就是这是需平衡，所以结果是失业率上升啊，说明劳动力市场已经没那么稳固啊。所以美联储9月17号降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是 4% 到 4.25%、啊、目前呢 92% 的这个交元预期这美联储10月份会再次降息25个基点，不好说啊，不好说。鲍威尔的讲话其实就是把很多人的预期要打破，很多人预期是9月份降息是个起点，起点是啥意思呢？就是未来都在降息啊，也就是说开启了降息周期。但是鲍威尔不想让大家这么想，所以他讲一番那样的话，所以大家就变得未来是不是会持续降息，大家就没那么有把握。所以实际上十月份会不会降息不好说啊，不好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先强制社保，再提高社保缴费标准，北京涨 5%、啊、那么今年9月1号中国实施强制社保，按照惯例中国各地本来是在7、8月份它会调整什么呢？调整社保缴费，社保缴费的标准啊。那么于是呢中国政府就延后了今年这个更新社保缴费标准的时间啊，目的是要避免这两个政策重叠产生一个放大的效果。财新网报道说9月18号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同时公布了今年社保缴费标准的调整结果，那么其中北京仍然保持 5% 以上的增幅啊，相当炸裂啊。那么中国社保呢是现收现付制，什么叫现收现付制？就是我交到社保里的钱，他的钱呢跟我没有关系，相当于交到一个蓄水池啊。那么退休职工呢就从蓄水池里面领钱走啊，所以呢现收现付马上就付给他，我交进去的钱马上就付给了退休职工啊，当养老金用啊。就叫社保现收现付制，那所有参加社保的职工每个月要按照社保的缴费标准缴费啊。那么缴费呢 70% 是公司缴纳， 30% 是职工个人缴纳啊。那么缴费呢有上下限，有上限有下限啊。那么你缴费的标准不能超过上限，也不能低过下限。那上限下限怎么来的呢？按照规定，社保缴费采取上一年这个平均工资来核定啊。那么缴费标准的上限就是平均工资的三倍，缴费标准的下限就是平均工资的 60% 啊。那么所以他们把缴费标准称为缴费基数。那么中国往年呢通常是在七八月份就会更新社保的缴费基数啊。那么今年因为9月1号实施强制社保，所以今年只有五个省按时公布了新的缴费基数，那么其他的省绝大部分的省都延迟了更新缴费基数。那么到了9月18号上海市人社局就公布了2024年度上海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啊，是12434元啊。然后呢，社保局就根据这个平均工资的标准来核定上海社保缴费基数的上限37302元啊，37302元，下限7460元。那么上限呢就比去年呢提高了381元，下限呢就提高了76元。那么提高76元相当于提高了 1% 啊。那么从2019年到2023年五年间，上海社保基数的下限从每个月的4699元疯狂的上涨到了7310元，涨了 55% 啊 ,55% 啊。平均每年涨幅超过 9%、啊、 可能吗？上海职工每年加薪 9% 有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啊。那么尽管新的缴费基数推迟发布，但是上海人社局发布的通知说，新的社保缴费基数仍然从7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和职工要在今年10月之前补交7月跟8月的差额，少交的你还得给我交回来，就这意思。那么北京也是9月18号发布通告，那么2024年北京市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是11937元，同比上升了 1.5%。 那从7月份开始，北京市社保缴费基数上限是35811元，下限7162元，上限提高了528元，下限提高了341元，大幅的提高，这下限就提高了，涨幅是 5%。 那么北京的社保基数从2021年的3613元一直涨到今年的7162元，四年涨了多少？98%，这比上海还疯狂。上海是这个五年涨了55%，北京就更疯狂，北京就是四年涨了98%啊，疯狂嘛，非常疯狂啊，丧心病狂，你就把它叫丧心病狂。那除此之外，浙江江苏啊，同一天也发布了最新的标准，江苏社保缴费基数上限24762元。下限是4952元，那么下限增加了多少？73元啊，涨幅是 1.5% 啊。那么去年江苏省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提高了多少？提高到了4879元，去年的社保基数涨了 8.6%， 暴涨去年啊。那么今年涨了 1.5%1.5 其实是在去年 8.6 的基础上再涨 1.5， 也是相当疯狂的啊。你不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涨了两年涨了 10% 啊。浙江省人社厅宣布去2024年浙江省这个平均啊社会平均工资是8433元。那么从7月份开始，浙江省的社保缴费基数上限是25299元，下限是4986元。那么缴费基数上限是涨了369，下限是涨了174。174是提高了 3.6%。那么另外，新疆人社厅9月17号发布的通知，新疆全口径的社会平均工资是8448元，那么根据这个标准来核定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5069元，上涨了 1.4%、那么截止9月3号已经公布了新的社保缴费基数的省总共有5个，黑龙江、福建、湖南这三个省呢就是持续上涨啊，内蒙古呢就是增长不到 1% 啊，那么河北呢就是下降了 0.19% 啊，整体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还有大部分还没有公布啊，还在我们的进一步的观察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从已经公布的情况来看，虽然财新网非常刻意的淡化上涨的幅度，但是该涨的还是涨了，北京涨 5%， 浙江涨 6%， 3.6%、那么只有一个河北省是降，其他都是涨，你别说涨的不多，不多你还涨，对吧？何况收入并没有涨，而且不仅仅是今年涨，你已经连续涨了5年，疫情都没有放过，所以用敲鼓吸锤来形容 中共的社保政策一点都不过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原来的一个副院长叫白崇恩，白崇恩在8年前说过，他说中国社保是实际上是最重的税，中国社保占到中国企业盈利的 49%， 这是8年前，现在都已经翻倍了啊！他8年前就讲中国社保占到中国企业盈利的 49%，你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税收 20% 左右，中国企业的税费达到了 69%， 69%， 你想现在再翻倍，所以这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壮大，这就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税费太重啊，这也是中国企业职工他收入一直很低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都给政府敲骨吸髓吸掉了呀，而且问题是中国刚刚实施了强制社保，你现在再来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啊，就是缴费标准，这是多么疯狂啊。那么强制社保我们再回顾一下，强制社保是最高法院8月1号宣布这个进行司法解释啊，这个司法解释9月1号开始生效啊。这个司法解释其实就是一句话，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书面协议或者口头约定均无效啊。就算企业用现金来替代社保啊，现金补贴来替代，企业仍然需要补交社保并且退还补贴啊。那么如果企业违规，按照新的规定，企业违规的后果，你一方面要补交欠缴的社保费用，还要承担每天1/1的滞纳金，还要进行经济补偿。如果企业职工要求离职，根据这个要求离职，你要按照 N+1 的，就 N 要补偿每年补偿一个月的这个补偿金啊，这是一系列的后果。那么9月1号开始啊，强制社保就实施啊。强制社保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中小企业大部分都是没有交社保。为什么没有交社保？因为负担太重啊。负担有多重？社保支出将会提高中小微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30%，100块钱会提高到130。如果你再加上要补交的部分，那很多中小企业就会直接倒闭。以成都为例，月薪4500就要交1100啊，1100的社保费啊，4500的工资，社保费就1100啊。那你要是扣掉的话，你拿不到多少钱啊。所以这两项政策，一个是强制社保，一个是提高社保缴费标准。这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砍了一刀还不够，再补上一刀啊！中国经济现在正在下行，核心的问题，核心的表现是需求不足啊，然后政府债务危机啊，房地产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经济学家是建议什么呢？直升飞机撒钱，直升飞机撒钱是一种比喻，就是想办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啊，把钱给他一些钱，让他刺激他们的消费，刺激需求。现在中共倒好，你不撒钱就算了，你现在还在疯狂敛财啊！那你想一下，中国经济能好吗？中国经济好不了。这种情况，这种政策下来，中国经济，你可以看中国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将会中国经济会面临一系列的剧烈的冲击。就是社保啊，这是一项非常操蛋的一个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中国社保它的危机啊，这两项政策其实本质反映了什么？中国社保危机，就是中国社保已经亏空到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政策相当操蛋，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他也没办法不实行的这种程度。就是如果他不实行，社保可能就崩了。所以他知道 有这个后果，他还要推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有没有办法呢？当然有办法。什么办法？政府给钱补贴。政府给钱，给了那么多的钱给出去，为什么不可以给社保补贴？他就是不给。他社保补贴给，一年给2万亿左右，就要多给啊，给更多啊，就减掉那些叫大傻逼的钱就好了呀，啊，减掉那些军费就好了呀，对吗？但是他不肯，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说明什么？说明第二点，中国政府、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国的企业，他们也不在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们根本不在乎啊，他们对经济有多重视，他们对经济没多重视啊。新华社今天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很特别，他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他把这6篇评论放在一块儿，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来评论自己评论这6篇评论。这6篇评论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习近平所谓的全球治理倡议啊。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9月初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的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然后习近平还说，我愿意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呢，新华社呢自己呢就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讲这件事情。然后新华社今天呢再发表一篇评论，评论这6篇评论啊，来解读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刻意涵啊，阐明这一倡议聚焦什么构建什么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完善全球治理什么鬼的什么什么时代课题啊。新华社还说习近平的什么全球治理是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础遵循，巴拉巴拉讲了一堆，目标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简单的回应一下，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习近平把普京这个侵略者刽子手请到北京参加他的93阅兵，这是哪门子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呢？啊，对吗？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入侵了2次，2014年入侵了1次，2022年再入侵1次，仗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啊！你说你要什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你讲话能不能不从屁眼里发声啊？新华社所谓的6篇什么狗屁全球治理倡议，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在大阅兵上的感觉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不能自拔的程度，所以新华社就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讲出来，重复给大家听。习近平什么狗屁全球治理，你要干嘛？这相当神经质，也相当疯狂的一种想法。当然这也是习近平作为独裁者的雄心壮志吧。但是呢，习近平这个人呢，志大才疏，走路都会被自己绊倒，还全球治理，可笑的狂妄和可笑的无知啊！你想一下，我们别的不说，就讲这个强制社保，强制社保把中国的老百姓坑成这样，你还想全球治理，无与伦比的疯狂与愚蠢。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中共所谓的征服者政权，把旗下统治的百姓是当作战利品对待啊，类似牛羊，饿不死就行。 观点，中国是个双阶级社会啊，体制内阶体制内统治阶体制内不一定全是统治阶级啦，官吏阶层啊，你要讲想形容一下，官吏阶层是统治阶级啊，里面一大把公务员都是，公务员也是牛马，也是牛马，你别以为公务员就是统治阶级，没那么多统治阶级，官员至少处级以上干部啊。普通老百姓牛马阶级，一切的政策都与此匹配啊。情况我跟大陆很多地方与中央有接触，补充有关养老金的部分，大陆养老金多是市一级留存发放用，市一级的小金库原本设计用来扶持企业用生产的配息补充养老金，这项比较少转移支付，本来人少就人少，人多就人多，但问题出在市一级领导会用这养老金的投项目，有的市政黑洞，希望往上爬的领导有的是给企业补助，企业绕一圈洗干净了，还到领导的海外账户当中，例如台湾人结束一地的工作决定回台湾，不转移到其他地方时，有权要求结清该地的养老金带走，就该地就这区区几万常常吐不出来。通常养老金也好，我们社保叫五险一金啊，从养老、失业、这个保就是工伤、计划生育、还有就是这个公积金叫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叫社保，那其中就包括养老金啊，包括养老金是大头啊，养老金、医保、社保啊，医保、社保。医保、养老金，然后是这个工伤这些啊，这些啊，我就忘记了讲了，医保啊，医保跟养老金是大头，然后就是工伤和啥？工伤和失业，四险啊，工伤、失业，然后最后是公积金。养老金是其中一部分，这是第一。第二，社保不放在市一级，社保放在省一级，叫省内统筹，所有的钱省有一个大锅，叫省的大锅饭啊。原来是市一级啊，市一级是大锅，然后后来呢，市一级越来越多的市一级的社保不行，暴雷啊，怎么办？搞个大国，省一级的大国，现在是全省统筹，全省统筹就是全省各个市的社保基金全部交到省社保基金来统一啊，统一就大家从里面把大家的钱交到里面去，然后大家又从里面往外拿，基本上就这样。那市一级还有没有呢？有，但是呢，市一级会保留一部分，但是大部分交进去啊。各个省的做法不一样啊，大概是这样。但总之来说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到目前为止是省统筹啊，省统筹就是要报雷呢，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的报啊。以前是一个市一个市可能会报。那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一个要报呢，就是一个省报，那一个省报的报雷的可能性就小一点啊，就这个意思啊。观点：历朝历代衰败的时候，都有这种疯狂向老百姓苛重税的状况，再来就是演变成官逼民反啊，是这样。你现在这样下去的话，实际上正常营业的企业会倒闭的啊。就是你很多正常营业的企业都倒闭，扛不住的，他根本扛不住啊！你不断的加69%这么高的税，这么高的税负啊！观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老百姓的，所以大家只能自己以最原始的方式保护自己。说的对，疯狂的劳动才能过剩， 疯狂的存钱，大量储蓄，消费不振啊。情况坐标黑龙江，今年的社平工资7000多，就按照最低的60%交，企业要给员工每人每月交1900多，大量的服务员等低端工作，工资也就2-3千，对，3000以下了啊，2-3千，社保等于工资的80%到100%啊，不但不按照实际工资比例交社保，这条不合理，而且社平工资的设定也缺乏透明度啊！黑龙江什么企业的平均工资能达到7000多？疯了啊！可能只有国企事业单位，国企事业单位达不到，达不到，黑龙江哪达到？如果按照国企的工资标准制定社保，那就不应该强制中小企业交社保。说的对，这就是对的啊，这是对的。社保跟税务一样，是悬在小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足额交，企业活不下去。不交随时有风险。黑龙江这样的话肯定大家都不交，一定是不交，没办法交啊。你想一下，7000，如果你平均工资7000，按照60%交的话，6742，企业交3000，个人交1000多，你怎么搞？怎么搞得过来？对吗？搞不过来的，一定搞不过来的。企业搞不过来，个人也搞不过来，你工资才2-3千，你交1000多，你一半没了，那还不跟你拼命啊？本来就不够吃，你这还要交一半，你怎么弄？肯定不会交的啊。情况父母农村人，我在城里工作，每年交着养老金，还得另外支付2份给父母养老，按计收计付的意思，就是我相当于交了3份养老金，我还得面临延迟退休、人口减少的问题。是的，你还不如直接把这笔钱给你父母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要交给他，然后他再给你父母200块钱，你交4000块钱社保，这不疯了吧？你不觉得吗？啊，我直接给4000块钱给父母，父母不知道多高兴，你说呢？啊，情况小时候我和爷爷一起交公粮，也算过做贡，也算做贡献。现在退休金100多一个月，现在我36岁，社保没交，因为分配太不公平。见过太多7000-8000的退休金，都是体制内国企，2-3千都是自己或者私企交的，无声的反抗，肯定不交，不能交啊，肯定不交啊。观点：就业难就会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选择不婚，不婚就会减少汽车、房屋、黄金等购买力，同时会降低消费，增加个人存款，死循环。观点：强制社保之前延迟退休，强制缴纳，再延迟退休，使一大批人活不到领完社保缴纳的成本。是的，所以现在继续交的人有2种情况：一个体制内的人啊，他当然交啊；一个是什么沉没成本高的人。沉没成本啥意思？就是我已经交了3年，交了5年，我觉得我再不交的，我停掉的话，我划不来，叫沉没成本。但是逻辑上怎么讲？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记住，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就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考虑沉没成本，就这意思，就是你不要考虑已经交的那部分。按照现有的情况来决定做决策，叫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记住啊，你才会做出一个理性的决策，有利的决策啊。说说我身边的亲历，开工厂的好几个老板就是因为强制这事儿，小厂关了，因为人力成本吃不消，本来说降薪补社保，员工不同意闹腾，那就干脆关掉，员工爱上哪上哪，现在好些个还找不到工作呢，有好几个还是技术老师傅，有些人说大不了上其他厂上班，你想的真简单啊！厂里现在很多效益不好，裁员都来不及，最后一条路就是三和大神，真的是咱妈的移民决策。 OK，情况很多工厂基本上是从劳务公司那边招人， 劳务公司只给招来的员工叫80块钱左右的商业社保。提问，请问王老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推动通货膨胀？推动不了社会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没关系啊，跟通货膨胀没关系。收你的钱，把你的钱从口袋里拿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消费的钱就更少了呀。消费的钱更少了，理论上会是什么？会通缩呀。解决怎么会解决了通胀？理解吗？解决不了通胀，还是通缩，加剧通缩。情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班的厂坐标广州花都，厂里大部分人还是没买，基本上是不愿意买，不买厂里让签个协议，没仔细看，大概意思是离职协议，没写日期，估计等上面来查的时候应付用啊。反正这件事情呢，如果真的不买，员工就没有保障，你看就拿了一个这个东西，理解吗？啊，员工会更差，处境会更差。你比如说我就不招全职了呀，我只招临时工，你们全部都跟我离职，全部变成临时工，就这样就不买，就全部都临时工，临时工就没有社会福，没有企业福利啊。观点，以前社保也是强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出台一个啊，这是共产党啊，这共产党说的啊，不说了啊，我不想理他，为啥？你得问最高法院去啊，别问我，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观点，那些依赖父母生活的年轻人，他们父母本身可能就不拥有足够的储蓄啊。现在在当前贫富分化严重的28分布格局下，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现在不是28呀，现在是 2% 跟 80% 的关系啊。2% 的人口持有 80% 的存款，理解吗？啊， 2% 的人口持有 80% 的存款。情绪很喜欢王老师骂人，王老师是我们的口替 ,OK, 好吧，我实在是太生气了。这就是说大家理解吗？就是你看见习近平站在上面人模狗样的说一番屁话我就算了。他说一番屁话，他居然还什么全球治理，他娘的你还全球治理。你就祸害中国人你就算了，你还去祸全球治理啊。观点，强制社保小微企业灾难，转嫁给打工的，去小微企业打工的基本上是农民工，归根结底倒霉的还是农民，千百年的农民永远是被剥削。也不完全是农民，这不能这样讲，每个职工都受影响，不是农民工，不仅仅是农民工，农民工受影响，因为他打工的地方很多是中小微企业，但是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啊，而且在中小微企业也不仅仅是农民工，不能这么说啊。观点，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说白了就是事情不许说、不许看、不许听的治国理念，违反者要打击报复和摧毁，他就是教别人怎么样装，怎么样枫桥经验，怎么样对付中国老百姓，怎么样装监控，怎么样人脸识别，怎么样去把你抓出来，就是把他们对付老百姓的这一招交给所有的独裁者，理解吗？他的全球治理讲的就是这个。而且他不仅要交给这些独裁者，他也把这件事情炫耀给大家看，你看我把我的老百姓给收拾成啥样了，你们来看看，就这意思，听懂了吗？他还向别人炫耀，这孙子真不是人啊。情况，我们这边本地很知名的餐饮企业有很多家分店，外地也有分店，现在搞了一个让店长成立劳务公司，将用人风险转嫁给店长，那么这家公司还很挣钱，不知道那些小的企业怎么办，现在钱太难挣了啊。OK, 店长成立劳务公司用劳务派遣了，但是店长的公司也给他买保险，买社保呀，那就是店长违规了啊。但是店长违规抓到的话，这店仍然是没办法经营啊，理解吗？还是要完蛋的呀啊。提问王先生你好，我今年40，交了13年社保啊，就是沉没成本，还差7年。确实如你所说有沉没成本。沉没啊，沉没就沉到水底下的沉没。请问是否有一个平衡点来决策是否要继续交，比如预测剩余工龄和已交年限。还是那句话，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就算你交了13年，多交一年都是浪费，记住，多交一年都是浪费啊。观点，只要中共不倒闭，社保不但今年涨，以后每年都会涨。这种情况现在连中共自身已经无法控制，就像一个将死之人，但凡抓到一根稻草就会死死的捏住不放，是有道理，是这样的。他给你加40块钱，今年加了79块，明年再加40，后年再加100，后年再一不小心再给你加300，你哪知道他会加多少，不好说的呀。啊，就这意思呗啊。观点，农民老板各种关系都是中共洗脑的一套方法，利用一方消灭另一方，从而稳定中共独大的政治地位。观点，农民老板我没搞懂。观点，未来交社保的人将远比领社保的人少，是的，是这样的。注定不管社保制度怎么调整，资金池里的钱一定是不够用的，时间问题。即使是政府把挪用掉的几千亿补回，几千亿怎么才几千亿，那咋能是几千亿，几千亿，我想一下哈，以万亿为单位吧，以万亿为单位吧啊，多少万亿我不记得了，大概应该，因为它是不断的滚存啊，原来有个大窟窿，这个窟窿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它不断的在滚存。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10万亿的规模。十万亿的才几千亿，几千亿不是事儿啊，中国是个大国，很大的国家，几千亿不是个事儿啊。补回去补不回去，补不回去。你算一下账你就知道它补不回去，为啥？一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大概是22亿到24亿。一年的财政收入22万亿啊，忘了，22万亿到24万亿，他的窟窿可能有小10万亿，你怎么补？他现在22万亿到24万亿已经不够花，为啥？因为卖地没有收入了，卖地没有收入了，那你就一下子少了1/3，所以实际上这个钱是，而且这个22万亿是在下降的，因为经济在下滑。它本来就不够，那边习近平在天天在造航空母舰，飞机又一会儿又是嫦娥奔月，一会儿又是非洲兄弟大撒币，你说这钱哪够花？不够花，不够花他怎么补？现在都已经开始把孙子辈儿的钱都开始已经开始借孙子辈儿的钱，超长期的美国债50年线的债都开始发了，那你想想这帮孙子能玩到什么地步？那是不可能玩的啊！所以你说他补，我看不出来他会补，所以他那个窟窿是越来越大。那怎么办？人又越来越少，那你金额越高，那交的人就越少。至少灵活就业那帮人肯定是不会交的了，因为你已经高到这个地步，我交你干啥？他不交，灵活就业有2-3亿呢。2-3亿人口呢，那不少的钱。所以大家明白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社保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我发出去的钱是我收进来钱给出去的， 这叫庞氏骗局的特征。不是我挣的钱，是什么？是我收进来的钱，我靠收进来的钱给出钱，给出的钱是靠收进来的钱，这就叫庞氏骗局。社保不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最终的结果，按照人口曲线你就知道，最终是入不敷出的。为啥？因为一定是老龄化的结果，一定是交的人少领的人多，那一定会崩溃。所以这个制度设计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政府一分钱都不掏，理解吗？然后公务员能拿占到一堆的便宜，就是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搞成一本糊涂账，就是你不让你每个人有自己的账，每个人没有自己的账那就好办了，那就能够上下其手。每个人有自己的账呢，他就不能够这样搞了，因为你那个钱得在那儿。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中共这个社保制度是中共故意设计出来凯全中国人民便宜的，凯油的一个制度啊，就是准备，他这个制度设计就准备干坏事的。观点，我刚开始交社保的时候一个月还只有900块，现在都多少了？是啊，观点不要交了，如果要继续交临退休前再补交，不要交，没有钱算不过来这个账的，你们自己去算账啊，要自己会学会算账。观点，社保不止退休金不同，社保的报销比例也不同，不一样，还有很多隐形福利，比如户籍教育等等都不一样，可能退休金只是差异最小的部分。早有说法是体制内外工资差收入三倍才能打平体制内生活水平。你去跟他比干啥？你比不上他呀，你干嘛？所以你不要跟他在一个系统里面就对了啊。反正我从来没交过，我一分钱社保都没交过。就我在中国工作了好多年，因为我一直在系统里面啊，我就一分钱没交过社保。强制社保对于劳动者来说坏处更大。朋友的公司老板已经注册新的空壳公司，把所有的人的劳务关系转到新公司。OK， 情况我老家四线城市，城乡结合部，每天能看到很多60到80多的老人捡垃圾，对呀，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状啊。主要是废纸和塑料瓶卖钱，可以想象这些老人每个月100-200块钱的养老金，它不叫退休金，养老金，甚至有的100-200都没有，要不是捡垃圾可能连饭都没得吃。你敢想象这个是全球 GDP 第二的国家？老是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这样子对待自己的老百姓的吗？有发达国家用这样的叫什么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吗？提问，朋友在国内遭遇宗教迫害逃到加拿大，他的子女一直被中共警察骚扰威胁，不得已朋友子女写下字据和他父母断绝关系，自此中共才稍微还他们正常生活，但是私底下他们和父母保持联系。之前我疫情回国，国安还要我写字据声明放弃加拿大国籍，但是其实疫情稍微放松我就回加拿大了。中国很喜欢这种没有意义的字句，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什么？让你有羞耻感，羞辱你，主要是羞辱你啊！而且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还要在那儿待着呢？为什么不跑呢？还是死活还回去呢？你明明知道有危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是怕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是因为你有很多的社会责任，你有很多的责任，你不可能让自己处于危险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应该的。特别是他自己逃了，他子女留在中国大陆，这什么情况？这是你怎么会自己逃子女不管了呢？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不理解啊，对吧啊。提问，9月15号签发的外国驻华 领事机构中国及雇员条例行为时是否反间谍法的后续，不是，它就是一条。其实这件事情以前已经发生了，就是使领馆，全世界在中国的使领馆都会有本地雇员，通常全是，这是世界惯例，全世界的惯例，因为我不可能派所有人去，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文员啊，保安啊，这些都会请本地雇员。这个条例就一条，很多东西，但是核心条款就是一个，就是你雇佣人必须从我提供的名单上选招，就这么简单。也就是意思就是你的这所有本地雇员都是我派去的，就这意思啊，理解吗？啊，就是我得监视你啊，就这意思。所以对付中共这个也很好办，对等就好了。你这样对待我，那我也要求这样，你的领事馆在我这领事馆也得这样，理解吗？提问王老师，能否把每次引用的网文链接贴一下，以便方便查阅？不会的，我不会贴任何的链接，为啥？这是我们的行规，啊，我们不会贴我们的出处的，我会讲给你听，我会讲给你听，我每次新闻的来源，我会讲得清清楚楚，交代的明明白白，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新闻 source 告诉你，明白吗？这是我们的行规 ,OK? 啊，明谢 Josie Chan, 谢谢，Edgar Yu, 谢谢，愚公盖房，台湾人劳保退休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随时可以上网查有多少钱。中共就不搞这个，中共搞得了吗？当然搞得了，他就不搞这个，他就要大锅饭，大锅饭才能揩你的油。你每分钱都交，然后每分钱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我怎么偷你的钱啊？我偷不了啊！这共产党坏就坏在这里啊，臭不要脸！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